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好，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节目的现场，我是伟华哦。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是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再一次的告诉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是幸福台北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带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妊娠妇女的用药安全。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廖人物理事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廖理事，目前也是嘉义集美药局的负责人。廖理事早安。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早。如果空中的好朋友们每一次都有准时收听我们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的话，我相信对我们的廖人物理事很熟悉了，对不对？不陌生了。我们从小儿用药，
是，
对不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老人，就是高跌倒族群吗？
对
吧？高跌倒族群。这次我们来关心的族群是我们的妊娠妇女哦。到底什么是妊娠妇女呢？哎呀呀，其实在上县长之前呢，理事有跟伟华解释了一下，我有点吓一跳。我们一直以为说妊娠妇女指的是怀孕妇女，原来不是哎。
其实妊娠为什么选用妊娠这两个字跟大家讨论，就是因为我们不要把它只看成怀孕这件事，
是，
不要看成只是妈妈妇女怀孕这件事。其实妊是指的就是怀孕，娠其实我们可以称为孩子，就是你针对，我们就针对的不只是妈妈而已，还有妈妈肚里的那个孩子，包含他刚生出来，对，这样的过程中间所有我们的探讨的一些内容和主题。对，
是，有没有觉得在每日一字噔噔噔噔那个每日一句一样的
那要播一下主题曲哦、
还知道那主题曲吗？
啊，不用了，谢谢我们赶快进来吧。
是，大家知道了哈，所谓的妊娠妇女的用药安全，不单单是我们的怀孕当中的一个妇女哦，还包含了孩子在肚子当中的一个孩子。我们为什么今天的廖理事会在空中特别安排这个主题呢？其实有特别特别的重要的意义的。
就在上一周刚好有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其实我们上次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探讨的是小朋友，
对，
再来探讨老人，所以其实在族群上面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想一些比较特别的族群。好，那刚好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妈妈，这是上礼拜五的新闻，有一个妈妈为了就是她比较容易流产，于是呢，她在怀孕的过程中，她打了不少的安胎针。她总想着安胎针就是让 baby 可以安全嘛。
是，
结果谁知道，就是一些医疗上的疏失，让她的安胎针打一打之后，她生出来的孩子竟然没有安全，反而变成畸形。
是，
那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
嗯，
是，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跟药物没有关系，但是在给药方式上错误。也让孩子陷入差一点的危险，就是对小朋友服药的药水有点失误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该注意和担心些什么。
是，没错，那个失误我们大家可以提一下。这个失误是我那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也还蛮讶异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孩子的给药，那个药会磨成粉，
是，
对不对？就没想到就是他加的是酒精，一不小心啦，虽然都是白色的啦，那的确是一个疏失啦，对不对？
所以其实讲起来我其实都有点不好意思，是说我们身为药师我们真的很努力，但是anyway 大家都是 有可能会有失误的时候，那我们只能说那我们互相的 double check，
对，
以后会让这些事情再更少发生。
是没错，其实我们会利用，你看从年初走到现在12月底了，我们也用了一年，快一年左右的时间在空中和大家来谈用药的安全，就是希望说不只是我们药师会注意，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民众，您自己在居家生活的时候也要去注意，再来有任何疑问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观念去做一些的理解，我们就走几步路到那个我们的好邻居，我们的社区药局，你都可以得到最正确的一个用药的知识，对不对？就会避免一些因为你用药的一些的疏失呢，造成生命上健康上的一个危害了。
是的，就像主持人讲的，其实后面就是我要想讲说，如果在当时那位妈妈在给那孩子吃或者是觉得那药物怪怪的时候，其实她打电话回去给医院，医院只听到她的声音，看不到东西。
对，
如果她能够到社区药局去请求社区药局的协助，我相信台北市所有，其实不止台北市，所有的药师，所有的社区药局药师其实都会愿意帮忙那妈妈，因为那个对任何的药师而言，其实她是一个天职的责任。
对，
你身为一个药师，你身为一个药师人员，你本来就有这样要服务民众的爱心和耐心，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帮忙去确认这些药物的。
是没错，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去苛责妈妈或者是苛责药师的一个疏失，而是说的确就像我们的廖理事提到的哦，这个妈妈已经有敏感度了，
是
她会打电话做一个确认，
是
但是呢的确他只是透过声音，我并没有看到那个药品。
是，
现在社区药局真的非常的方便，
是，
对不对？你就拿过去看一下，
善用资源吧。
对，没错。
好，我们不要再讲那个痛苦的事情，
对，有点难过，
开心一点的。好，
其实我们整个的药物的一个发展，它也会有一些的历程，更何况是我们对于不同族群的用药也是一样的，对不对？
是，可是发展历程上面，在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又更特别的，没有人可以拿妈妈来做实验，真的也没有人可以拿刚准备出生的婴儿来做临床实验，
那是很冒险的，没有人敢这么做，的确是这样子。
对，没有人可以为一个人的未来和以后做任何的危险。
对
对，所以在我们在探讨这一块东西的时候，比较少去接触到，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它都比较需要用到一些经验法则，或者是一些很惨痛的教训，然后去换取到我们所知认知的用药安全。
是哦，才知道说原来是不行，我们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
是的。
好，
像历史上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有两件事让我们真的很痛，第一个事情是到现在那个药又回来了，但是那个药重新让它一个有好的定位，就是一个东西要有好定位，它就有一个好的归属。那它当初其实是一个，当初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是西元1956年开始，到1960年间，那因为孕妇的呕吐非常的难处理，所以说发现了一个药物可以去改善，非常明显的改善就是孕吐的这件事。可是它却换来的教训是小朋友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妈妈服用这样的药物而产生海豹胎的状况，就像海豹一样，手脚可能
比较细，对不对？
手脚畸形，手短
、哦、
然后脚可能会有点残障，甚至连在一起，像海豹一样的肢体、
啊、
对、
哦、
会有一些肢体的异常的状况。
是
对，那到后来才发现，你看他要4年的时间才能够发现、那另一个药更惨的，它是拿来安胎或预防早产的，一个 DES 的药物、一个类似我们荷尔蒙的药物，结果呢，它从1940年到1971年，用了近30年，才发现说，哦，它对早期女婴，如果在使用上面的时候，如果妈妈怀的是女婴，那在使用这个药物安胎的时候，会产生它一些子宫颈的一些症疾病，或甚至说一些发育不全的状况，就是女子生殖器官发育不全的状况。
是，
对，这都是要用一些很惨痛的不幸的事情来告诉我们这些安全。
是是，所以料理师我们就知道说药物有它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但是我们不可能拿到孕妇或者是孩子去做一些的临床的一个试验，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药就是毒嘛，对不对？那都会有一些的副作用，所以呢现在如果正在怀孕的妇女或者是已经怀孕过的妇女曾经有这个经验的，就知道每次在怀孕的时候其实就很担心去用药的部分，有时候会忍着所有的药都不服用哦，对不对？
其实很多妈妈到后来会来社区药局询问也是，我感冒可是我不敢吃药
怎么办？
对，然后我现在有在服用这些慢性病药，那我到底在怎么办？其实在现在的过程我先说一下我们药物的分类好了。我们台湾的药物分级呢是从跟美国采取美国1979年开始的药物分级，把药物分成五大类，五等级啦。那 ABCDX 是绝对不能用的嘛，它会有畸形，一定确知的畸形，就像我们刚上述讲的那两个状况
已经列在那个不能用的，
对
不对？
对
对
绝对不能用的，对对对。然后那 ABC 呢， ABCD 呢，其实 A 是指的是说我可能做过临床实验，拿孕妇来做临床实验，或者是我绝对可以相信它是安全的，有绝对的证据才会称为 A 级。那BCD 就是中间有过做过临床，或是说第一级的话呢，就是说它本身是有危险性的，可是你为了妈妈的命，妈妈一定比孩子更重要，所以为了疾病的治疗，那勉强要用的话也可以使用这样子。
所以它有一个就是到底有利与弊，它必须做一个抉择，
对
不对？
对。但是我们回头想一下，今年几年了，2017了，那现在1979年的规范到2017这几十年间，难道不需要改变吗？
有吗？
一个问题吧。
有没有改变？
当然
有，
就是我们今天来的意义啊。
是。所以刚刚我们料理师所谈到的这个药物的分级，特别指的是怀孕药物的分级，是这样子吗？
就是主持人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都没有先 re-稿 哦。
是，
就像你哦。那这个规范是不是很 rough 很粗糙？他并没有跟你讲说你到底是怀孕的时间还是怀孕后，对不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我想讲的就是当这样的分级讲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怀疑了，那这个是指说妈妈在怀孕的所有的过程中都不能用吗？还是在怀孕前不能用，还是怀孕中的哪一个阶段不能用，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规范经过了这几十年间大家的不断的进步，我们真的要再去修正一下这些规范。那台湾目前是我们可能还在没有新版的修正，但是在美国在2015年已经确定有新的规范辅助加进来了。
就是因为有些的药物呢不是不能使用，它可能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可能不能用，对不对？有可能在后面就可以，
在某些阶段，
对，是阶段的分别嘛，
对
不对？
或者在还有一个就是哺乳的时候在怀孕哺乳的时候，那哺乳也是跟妈妈跟孩子的联系的过程，
是，
对，那这些过程其实都是要加进去的。
但
是药物分级只针对怀孕，它并没有针对哺乳啊，
是，
对啊，真没有针对，像现在我们在提倡母乳，所以这一块的用药我们要更要注意嘛，对，我们要提倡安全妈妈安全哺乳，那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要更注意她的用药在哺乳的这段过程，对，
是
这样子的。
是，
所以说新版的规范，那我可以跟主持人报告，也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新版规范加进去一些过程，就是第一个她把怀孕的过程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就是刚从受精周开始的前三个月，
初期了耶，
初期，对，怀孕初期就是前三个月，
是，
那再来是中期是到28周，就是我们所谓7个月，
是，
那再来晚期呢就是28周到你生产前，
是，
好，这是第一个，它再加分的三个阶段，
嗯，
那第二个呢是针对的在哺乳中的妈妈，还有就是你在怀孕前的一个规范，什么叫怀孕前？
对啊，怀孕
很奇怪哦。
对，这个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属于怀孕前？有些人是那个一两个月才知道啊，怀孕了。
是啊，
对不对？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多的状况，就是大家都在不孕啊，所以在做孩子，在努力的要让自己怀孕。
是。
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称为怀孕前期，就是你
正在做人工受孕的，是不
是？
是
的，正在做人工受孕，或是说有积极要能够有下一代的，
是。
那我们就可以在那段时间你就 会知道自己即将准备要怀孕的嘛，
准备期嘛，
对对对对对，嗯，那你在快的使用上面，嗯，所以这样子的规范。那第三个，
嗯，
就是针对孩子了，
嗯，
我们孩子会不会造成他一些像生殖能力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我们以后的发育，
嗯，
嘿的状况，
嗯，
那这样是不是就更完整了？
是，
把这两个规范如果能够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更完整的规范？
针，嗯，对孩子的部分是指孩子出生之后还是正在肚子当中？
孩子从在肚子的时候是妈妈嘛？
对，是妈妈嘛，是母体嘛？
出生以后就是妈妈在哺乳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假设我吃一些药物会不会造成孩子？嗯，像最简单啦，如果妈妈今天喝咖啡，
嗯，
然后哺乳，
嗯，
咖啡因在牛奶在
母奶当中，
母奶当中有没有像，嗯，有点像 latte？
像啊，
那孩子会不会很兴奋？
哦，
会啊，
睡不着，
是不是很兴奋？
是这样，对不对？
是啊，所以咖啡因，哦，最简单的，就连最简单的饮食中的咖啡，哦，都会让孩子就像喝了拿铁一样嘛。
嗯嗯嗯 嗯， 嗯，
对。然后再来，假设妈妈在吃流鼻水的药，
嗯，
哦，我们一般最简单流鼻水药抗组织胺好了，
嗯，
那小朋友会不会很想睡？
会
啊，妈妈想睡，小朋友一起睡，对不对？
嗯，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孩子的那一块的规范，就是说，当孩子跟妈妈在连贯的，在有连接，在哺乳的过程中，嗯，我们也要注意孩子的状况嘛。
嗯，
那这些状况都是我可能就像喝了咖啡因，没关系，小朋友可能下一餐就会好了嘛，
嗯，
因为代谢排掉了嘛。
嗯嗯，
抗组织胺微量的在母乳中，那小朋友顶多只是想睡一下，
嗯，
或者食欲比较差。
嗯，
对，那。但是如果长期吃的时候，像有些妈妈可能有些就是可能过敏性鼻炎或者一些过敏的症状，
嗯，
长期在吃抗组织胺，
嗯，
那抗组织胺另外也会增加胃口
哦，
欸，常有些啊，有些
是是，
对啊，那小朋友反而吃的更多，
嗯哼哼哼，
欸，也有可能啊，
嗯哼哼哼，
对，那就要看啊，
是
對是这样子。
所以料理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药物的分级，那目前的话我们还是按照的是1979年最早的那个初级的方式，是不是？
像我们台湾的确目前是这样，在药典里面的规范是这样，啊，
嗯，
但是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今天也要想这个主题，除了说是因为时事的关系以外，嗯，其实也是给大家就是各位听众思考一下，
嗯，
对，然后我们在药物的使用上面就是会有更多的规范，
嗯，
那也要推动一下，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之后的规范更严谨上面，
嗯，
我们政府的制度面是不是有修正的地方，
是，
对，因为人家已经推出来了，
嗯，
而且推出了2015到现在也两年了，即将迈入第三年嘛，
嗯，
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要适度的跟上人家的脚步，不然你用一个三四十年的规范，还在规范一个很粗糙的，
嗯，
那这样子来对大家来做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医师药师人员都是一个一个困扰嘛。
是，其实我听到我自己蛮忧心的，哦，我的忧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谈到怀孕当中的妇女，或者是我们就是妊娠妇女哈，还有孩子的话，我们知道妈妈为了孩子，她可能选择的是第一个是不用药，
是
第二个是我当然选择用药。我用药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一定会透过医师或者是药师，但是刚料理师提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药物的分级还是属于在1979年的时候比较初级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就蛮担心的。那如果连医师开出来药还是属于用初级的方式，没有用到这么细致的啊，可能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甚至呢针对孩子的部分的时候有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是蛮担心这个部分的，
在这一块上面其实是大家民众可以不要太紧张的原因是，在医师的角色上面，还有在药师的角色上面，目前的用药是一般的性的用药，除非是一些新的药品，
是
那它的状况其实是安全性是够的，
嗯嗯嗯。
那再来是说，在妈妈的使用上面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偏向保守，就是说尽量比较以症状改善的治疗为主，就像妈妈如果说有生病，对。撇除慢性疾病的话，如果是一般性生病的话，当然就是尽量以保守性，就是比较我们经验上面比较安全性的药物在使用，但是未来的时代还有现在新进的药品越来越多，这几十年很难说这样保守的用药是好的，是完整的，对，因为妈妈难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疾病，或者是说慢性疾病，那我们在使用一些新款的药物的时候， 那个药物它就没有一个我们临床实验上的那个码，
或者是选择性我们少了，对不对？
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少嘛。
对，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妊娠妇女的用药，我们还是属于这个保守的，
比较
安全，对，对不对？
对，
但是有比较多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顾虑到比方说妇女的安全跟孩子的生命安全，
所以说
会更好的选择。
其实今天提出来其实也有点想、想就是让我们的上面的长官们可以思考一下说，我们这块的小小的安全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那是我们国民的未来啊。
没错、
啊、
我们不要每一次都透过那些的伤害的事件，然后呢上面的人才会去注意到说啊我们应该改了。如果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常在说的那个政策杀人你知道吗？我们最近常在谈的就是因为你的政策我们已经告诉你的的确应该去做一些修正，你不愿意，然后就会有一些的悲剧的发生，你就会有一些的遗憾，
是
对不对？
好、好，这难过的讲完，那我就最后一句
把它要讲开心的了吗？
要讲开心，要讲开心。
就是其实我们的怀孕妊娠的妇女不是说不能用药，而是在我们的一个有一些医嘱必须要去注意，对不对？然后
如果给我一句话讲，
好，
就让孕妇的用药怎么去用药？就是你可以尽量的，妈妈可以尽量的不要吃药，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你不要，但是你不要怕吃药
哦，不要怕吃药。
你有很多的，你。就是说假设你有慢性疾病或者是真的有生病的你在医师和药师的协助下你是可以安全的但是医师药师能够得到的就是 power 能够得到的知识来源也是要我们政府去协助去帮忙制定出来，不能都靠我们。
我知道，就是好的一个政策嘛。
对
对, 對, 對不对？
我们就更好的东西可以去做。
对，没错。
不然我们很想努力帮忙，但是苦手上没有资源也
是
很可惜。
是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要按照着相关的规定在走的，对不对？就算我们的医师或者是药师觉得哎呀为什么整个的分级不能够再细致，你们会有很多的无奈啊，然后看到病人说现在没有这个药就不行，对不对？
也
是这样子吗？
不会到那么久啦。对啦，只是我们会很努力的。
让更好好用药的安全会更好。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有个朋友，就是很早很早年前，应该是在八三八四的时候，还是80年之前。然后呢，他是一个有青光眼的女生，好，就是他有青光眼，然后他怀孕的时候就不能够用青光眼的药物，对不对？
怀孕不能用
青光眼，我记得她要停药，她好像要停药，会担心对孩子有一些的影响。我记得是青光眼我记得是青光眼。那为了要保全孩子，因为她真的很想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她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没有用药，因为我记得眼压会变高，她完全都没有用药，后来她就是眼睛受到影响失明。对，
听起来会很难过，但是应该不是现在吧？
不是现在。
对啊，那个
就我就说应该有二十年前，因为他孩子现在大学了嘛。
那有可能是当初有一个用药，可能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比较少在用了，因为现在药物都进步很多。那我只能说那些东西就是我们好像讲出来是一个很惨痛的故事，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现在有更好的规范，让大家可以去遵循，让大家可以去查询，让大家可以去做，那我们就会让现在不要再有这些事情发生。就像主持人我讲一个重要的东西好了，我们生长那个年代都有可能吃过婴儿会有一个八宝散。
有啊，我吃过呢。
好，对嘛，
是不是顾肠胃还是说开胃啊？
对，小朋友开胃嘛，然后安胎开胃嘛。
对呀、我记得都帮我们弄在舌头上啊。
对，
吞下去啊，这样子。
那可是呢，那个八宝散就是因为它里面含几个东西，含朱砂。那含朱砂里面就含汞。那微量的汞的确有镇静神经的效果，就是小朋友比较容易怕丢惊啊，就是半夜会惊醒。
骂号，对不对？
对。哦，就那种状况嘛，所以我们就吃八宝散，对不对？那但是因为那含汞，所以它不能用。所以现在都 民国94年吧，
嗯，
就开始禁用这些东西了。
是
是，所以就是时代的演进会让我们可以越来越避免一些事情。
是，
对。那但是你如果不修订新的，那我们面对未来，我们就没有武器可以去准备了。
是，
对，
是
是这样子。
啊，我们也希望今天真的有上面的长官有听到了齁，对不对？可以做一些的修正。
啊，我可能会被列黑名单啊。
不会不会，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的。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了啊，青光眼的用药也好，就是大家很多都经历过长大的那个八宝散也好，我们都吃过的啊，对不对？好，就是会越来越好的。好，好，那我们还有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哈，我们的理事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也不是说你妊娠当中的妇女不能够用药，而是我们要安全的用药。到底要如何的安全用药呢？
好，最后这5分钟，我就讲一下那个我们一般除了药品以外，妈妈也会，现在的妈妈都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点，
是，
那也会有服用一些保健食品。
哦，对，
对不对？
嗯，
好，我们最后5分钟就来讲这个好了。
哎，这个也是最近的新闻，你知道吗？
是，啊，
最近你知道我说的那个齁？
你可以说，你可以说，
就是那个长辈朋友啊，每天会利用早上的时候这边做10分钟啊，然后就体验什么东西，最后都买了一堆的保健食品回家，然后很多人都吃的那个身体有问题。
哦，
嗯，
好，
最近的新闻啦，
真的好，好，那我讲一下，我们一样。我们既然药物以后要分成不同阶段嘛，那妈妈在怀孕初期、中期、后期，吃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对，
对不对？那我们就讲怀孕初期前3个月的时候呢，因为小朋友要发育神经的一些原母细胞啊，神经的基本组织，所以说医师还有药师都会建议妈妈要使用叶酸，
有
吗？好，
有，
对不对？这是一定要的，因为叶酸，那时候为什么是综合维他命？
我不知道啊，他就说要叶酸啊，
是，就是因为维生素 A 本身虽然是安全的，可是它在初期的胚胎还是有造成畸胎的可能，畸形胎儿的可能，所以说我们在怀孕初期的时候还是会建议就是我们妈妈可能就是暂时不要使用综合维他命，因为不知道综合维他命里面您买的吃的哪一款，它的剂量是，它的维生素 A 是多少的剂量，
是成分的问题。
所以一般医师都会说，那我们就是用叶酸。那叶酸本身对孩子的神经发育也是很重要的嘛，
是。
那因为初期胚胎主要就是长神经的组织，和我们未来的脑部的组织这样子，对，那以前呐，曾经辛宝纳多和潘纳布，辛宝纳多还是药品的时候，它的规范上面就很乖，上面有写3个月内婴儿禁止使用，可是没有妈妈看得懂
婴儿啊。这个指的是
怀孕初期的3个月，
对，
对，他写成这样谁看得懂啊？对，
对，
对，
我也在怀疑一下，三个月是指孩子出生3个月吗？不是，是说在肚子3个月，
对，
对对，
3个月内，对。
哎，
但是他现在变成食品之后呢，他连那个字都拿掉了。
哇，那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说，有时候那个安全性的问题就是会落在社区药局上面的，因为你当你在买这些东西，就会在药局了。对，那所以说社区药局的药师都会很善意的提醒民众，不是为了他们的口袋荷包，而是说在使用上面的时候，我们正会建议可能我们在怀孕初期的时候尽量就是叶酸，跟医师一样，叶酸或 B12 这样子，
单纯，对不对？
对的，单纯的针对。
不过他那个字样拿掉是合法的，为什么拿
掉？没有，因为
他
现在是食品啊。
哦，是食品的，
他这样降阶变食品的，他就没有，他就没有强迫要这样的规范了。
是，
对，所以当时的时候是有的，但是现在新的它已经改了，变食品之后就没有了。对，那所以有些，那中期的时候，我们3个月之后的确就可以开始使用了，而且我们会建议妈妈使用，因为妈妈吃的那些综合维他命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孩子。对，为了孩子，妈妈什么都肯做，对不对？
真的牺牲奉献啊，从不是孩子出生，是在肚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了。
是，
嗯，
然后。那中间呢，如果说真的要问我，我们药师的话，我们真的会建议妈妈在怀孕的中间过程，钙质的摄取是需要的。
钙质，
如果食物中摄取不足，那你补充营养补充品去吃钙片是可以的。好，也是最好建议的过，也建议的中间。
那初期就可以吃了？
其实都应该可以吃哈，
都可以吃。
好，我们的脑是什么颜色？主持人，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了，
不是白色吗？
啊，就灰白色，
灰白，对对。
那脑为什么是灰白色？
一定是钙。
这么聪明，
真的吗？
这样我都讲不下去了。对，没错，我们脑就是我们的 我们要吃软磷脂或 DHA， 对不对？妈妈都说我们要让小朋友脑部长得比较好，好智商比较好。其实有没有实际论证不确定，对不对？没有人敢拿小朋友婴儿，但是我们都发现这样的状况。对，的确脑就是一个很大的脂肪体，它本身就是 DHA 跟钙结合的颜色，非常的灰色。所以妈妈在补充钙质的时候，不是只针对小朋友骨头发展，其实对小朋友的神经发展其实也是稳定，也是有用的。
是哦，我们以为说补钙就是补骨骼，其实不是，包含了神经跟脑都一起的了。
因为我们脑的颜色灰色，其实就是钙离子，钙跟我们那些脑部的组织结合的颜色。
是，我学到了哎、欸，
真的哈。
对，我学到了，
所以我们也该吃，对不对？
对，
所以不好睡，喝牛奶这个原因啊，有钙离子可以稳定神经，你就好睡。
哎。如果那个脑的颜色不够那个灰白的话，大概就钙不够。
没有啦，不会啦，他绝对会从妈妈的身体里面去摄取啦。
真的真的齁。
对啊，所以妈妈会缺钙，所以后来牙齿掉啊。
哦、
对啊
对,
对啊，所以妈妈的钙质都给小朋友了，所以我说妈妈所有的都奉献给孩子。
是，
所以妈妈吃了也很重要。
对，这也是现在我们如果谈到除了孕妇之外，长辈也需要补充一些钙质，也是因为说骨质吗？是这样子吗？
长辈补充钙质也是防让骨质的流失比较缓慢一点。
是，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我们的孕妇其实在保健食品的部分也不是说不能吃，只是有一些的东西我们可能在一定的时间的时候才能够去吃，为了宝宝的一个安全，对不对？
是、啊、不是就是这样的。那晚期我们最后一点点，然后晚期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建议的，就是软磷脂。
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哺育鼓励妈妈哺育母乳，
是，
那你如果在怀孕末期的时候开始服用软磷脂，可以促进你的乳腺分泌乳汁的状况可以更顺畅。对，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小朋友妈妈就不用担心，万一有很多是第一胎的妈妈，她可能生出来的孩子然后不够母乳汁给小朋友怎么办。而且在使用软磷脂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帮助妈妈怎样通畅乳腺，也不会得乳腺炎。因为一旦得到乳腺炎吃抗生素，那个乳汁是不好给孩子的。
哦，因为已经有抗生素的
药在里面。对，然后妈妈就会难过，因为如果是第一胎，她可能初乳，那些是认为是最营养的嘛，我们现在都说初乳是最好的嘛，
对
不
对,
对？
嗯，
那些有免疫球蛋白的那些乳汁竟然无法给孩子，那任何的妈妈都会心疼。
是，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会让孩子过得更健康，妈妈也会更快乐，
是，
对，家庭更好圆满。
是，哎，这是在后期的时候要补充，
对
不对？
就是七个月之后到怀孕生完以后都可以，
也都可以再继续补充，
对
不对？
这样的营养品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在食物不够的话，还要先讲一下，如果在食物补充不足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些，不是说妈妈一定要吃哦，
是
这样子我就难过了。
哦、对对对，这样子料理师的提醒有知道吼、哦。那我觉得啦，大家如果这个怀孕妊娠的妈妈吼，如果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还是建议。印尼哈，就是到社区药局去做一个询问会比较好。
是啊，
对不对？我觉得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资源，
善用一下资源。台北市社区药局快比便利商店多了，
真的，而且都非常的友善。
一定很友善。
对，而且呢，你问再久，他们都很有耐心，因为我都会去问很久这样子。我如果去社区药局的话，我都会晃很久的时间，因为他太多东西琳琅满目了，同一种的东西有不同样的一个厂牌，
厂牌很多、啊、
然后对，然后它的里头成分多多少都有一些不一样吼。好啦，谢谢啦，我们今天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请料理师继续在空中分享，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实用。好，我们下次再有机会，料理师你还是要来到节目当中啦。
好
不好？
我尽量。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
好，谢谢谢谢。那大家不要忘记了，每个礼拜二号在早上的时间，幸福台北，我们会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守护用药安全。那我们持续的会邀请到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所有的长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我们的料理师了，谢谢。
好，谢谢。